现在我们来到第十天信息，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分享四件事，与这篇信息有关的四件事。第一件是关于一些背景，说到我们需要喝生命的水。第二点乃是这篇信息的篇题，什么是生命的水？这是说到前五个大点，然后第六个大点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三个点，说到喝这个生命的水。然后第四件事是第七大点，是讲到永流这生命的水。现在我们先来到第一件事，为此我想最好是来读两个参考的地方，就是在旧约里面，我希望你们能够注意两段参考的经文。第一段是在出埃及十七章，另一段是民数记二十章，他们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头一处出埃及十七章发生在利非定，是他们河烈山脚，就是西乃山的山下，是发生在他们旷野行程的初期。而民数记二十章似乎好像讲同一件事，也说到人子以色列民没有水喝，他们抱怨主预备了一块磐石，说到水从磐石流出，但其实那是另一个地方，是在加底斯，是在美地边上，就是他们要进去之前，在他们旷野行程的末了，以色列人已经经过多年在旷野的漂流了。所以因为这样，他们是指两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然而有一件事情把他们两个抓在一起，就是流出活水的磐石。我们来看这两段经文，在出埃及十七章从第一节开始，这里说以色列人说没有水喝，百姓没有水喝。这个说法很重要，他们在旷野居住，他们在旷野里行走，最重要的就是水。在旷野里沙漠里居住的贝都因人，他们去探水源，他们知道哪里有绿洲，哪里有水池，如果他们迷路了，他们就死在旷野。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二节三节就说，这里有三件事，他们做了三件事。第一，这个是要防止他们第一件他们就是跟摩西争闹，这是第二节。然后他们试探耶和华，第二件事他们争闹，他们告诉摩西说给我们水喝吧，是让我们有水喝。然后他们试探耶和华，在第七节他们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种情形中，神到底有没有神啊？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如果是我们会怎么会落到这种情形呢？所以他们在那里发怨言， 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你要用使我们渴死啊，你怎么会要使我们渴死呢？谁想要用可去杀死他们呢？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怨言。然后在第六节这里有一个宝贵的启示，就是主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在前一个例子和第二个例子里，耶和华都没有责备他们，他说我要站在你面前，就是何烈的磐石那里，耶和华神要站在磐石那里，你要击打磐石，那里有一个磐石，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所以你看到耶和华站在那里，你看到有磐石是表征基督，然后有水，所以你有这神圣三一的三者都在那里。所以结果就是很美好的。然后到民数记二十章，几乎是同样的事又再度发生，没有水，让我是把这个带到我们今天的经历里。基督徒生活旷野的行程是很重要的。是的，神的心意是要将我们这些儿女带到迦南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经过旷野。旷野一面说是描绘我们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活就是旷野。在旷野里我们看见，昨天就知道有苦，有苦情，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还有枯干，枯干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许多人在基督徒生活中，谁没有觉得干渴过呢？因着家庭的情形，因着我们的财务的状况，因着我们健康的情形，有的时候因着我们属灵的情形，我们进入了一种枯干的情形。那在基督徒生活中，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给你们两节圣经，林前十章那里说到，整个旷野的行程是一个图画，是一幅图画。他们说了一切的事情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避免四件事，他们可以避免这些抱怨或者是拜偶像，但是这么平常的事情会成为他们的试验。干旱来了，你就受试验，你就受了试炼，甚至在比前那里是说到，在人生中的苦难，在第四章那里说到，弟兄们不要把这个临到你们的苦难看作奇怪，那没什么好奇怪，有火炼的事情临到你们，在基督徒旷野中的行程里，基督徒在地上，这并不奇怪，但是在其中非常美妙的，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很有意思。在灵前这里说到，我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他说神是信实的，这里两次说到信实，一次一章九节要把我们带到交通里，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然后在十章里说到神是信实的，在这个过程中你经过旷野的行程受了试验，但是神是信实的，他不会 他不会临到你们的事业，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他总是要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什么样的一条路，等一下信息就会看到。不是这个在你的家庭和财务的出状况的时候，这个出路就是叫你喝这个水，这就是你的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所有的试验，所有的枯干，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基督徒生活中，以及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都能够因着看见从击打的磐石里流出来的水，并且喝这个水而得着解决，这是非常可经历的，这不是道理。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我们何等需要那灵。好，我往前之前我再提到第一个点，我想我们要读灵前十章，这里是说到背景，就是在旷野的行程。我喜欢这段经文，昨天在第七篇信息里一直到今天晚上，在这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供备。弟兄姊妹们，你必须明白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在我们旷野的行程中，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说到他给我们神圣的供备，使我们在旷野行走。是的，目标是要进入美地，但神并没有忽略这个过程和这个方式，他要顾到我们，使我们能够行走往前。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就能够往前到第二点。让我们不要批评以色列人，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在十七章四节，我们看到这里并不是道理和理论，这个可能对你是一个知识，但是我们放到实际的情形里，我们忘掉我们所认识的一件事，好像没有神一样，使我们能够，我们质疑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就没有知道主还在我们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忘记是谁带他们到这个没水的地方，是云柱。如果你要责怪谁，就是责怪那个云柱吧，这是云柱的引导到这个无水的地方。我在读以色列人他们与摩西争吵，他其中是在有天到地上的这个云柱面前跟摩西争吵，人好像忘记了这个云柱是与他们同在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比以色列人更好，以为这样的情形我们绝对不会抱怨或者试探主，但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的云柱是外面，但是对我们来说云柱是在我们里面的。当我们抱怨时，为什么我们到了这种环境和处境里，我们里面深深的感觉到，哦，主住在我们里面。不然我们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许多人能够见证，许多时候我们在抱怨，就感觉到主的同在就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抱怨教会的长老，怪他们做某一些事情，我们批评他们，我们就感觉到我们里面有云柱。当我们到这样的情形里，我还记得上一篇信息， 我们是说到彼前第二章那里说到，因为有神的感觉，我们就能够忍受一切的苦难和试炼，那就是本身就是甜美的，就是恩典。这样的感觉，神的感觉就是云柱，在我们里面的云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云柱，就不会抱怨，就会知道神是能带我们到这里是有原因的。我再读一下，再往前，这必须给我们一个确信，神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神也了解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选择来到这里，而是主的引导，主带领我们来与他们与我们同在，这是由云柱所表征，他这个顶天立地的云柱在那里，所以我们不需要忧愁，不需要担忧，圣徒们不用担忧，神绝对不会让我们死，神带我们来这里，他有他的计划，他要将我们生活所需的供应我们。我来读完这一段，神是刻意的把他们用云柱带来干地，叫他们受试验，在那里没有水，神是静默的，他段时间什么都没有说，这也是我们的经历。虽然我们的情形是我知道了很多，我们知道了神的经纶，我们知道这个执事，但许多时候我们都被带到一个干旱之地，当我们在枯干之地，我们受试验，但我们必须知道是神带我们来这里。我们摸着灵就说，主感谢您，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我运气不好，或者我做了一些什么错的选择，而是你带我来的，就会让你有信心，神是信实的。现在我再多读一点，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在我们教会生活中，神总是让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特别是在教会生活中，请听，没有一处教会一直都有生命水的在涌流，也许你听了觉得很失望，但是这是真正的情形，我们在这里就是这样，在主的引导中，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就会带到玛撒，就什么水都没有，我们就被放在试验中，然后当有许多的水在喝，可以给我们喝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很礼貌，很有礼貌，我们缺水的时候试验就来了。在婚姻生活中也是这样，你的婚姻生活从来没有枯干的吗？如果你在这里举手，你就是在说谎。我们在婚姻生活不该有苦，但是会枯干，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就是带到今天的信息，我们需要水。当我们被带到干旱之地时，我们的举动就产生一种激烈的改变，的确如此， Amen。 所以神不要我们受试验抱怨，或者是霸有相，他不要我们贪欲，但是让我们遇到试验，试验临到我们是很常见的，不是很特别的，不是很奇特的，所以为这个原因，人都不知道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只知道神的作为，他不知道神的法则，这是诗篇103篇， 我们另外一天的信息里有讲到，摩西认得他的法则，但是人不知道神的法则，只知道他的作为。好，我想这样讲就够了，这个点这样就讲够了。第二个点是生命水，什么是生命的水？在约翰七章，主耶稣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他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里的背景乃是在犹太人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在殿里摆一块磐石，然后他把水倒在这个磐石上，那就是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日子。即使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住在帐篷里时，神仍借着裂开的磐石，被击打的磐石来供应他们。当然这就成为一种仪式了，一种宗教的传统。所以耶稣站在那里，在约翰七章说，在节期的末日，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是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那里清楚的启示，清楚的一幅图画是，这道河就是基督自己，因为他说这话。要加强这个点，我们有林前十章保罗的话。保罗说在那里，他说我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现在那磐石起初在旷野的开始的时候的那块磐石，就是在旷野形成末了的那块磐石，是同一块磐石。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保罗这样讲，他这样讲，他说那灵磐石，随行的灵磐石，磐石怎么可能跟着他们走？我不知道。同样的，玛拿从天而降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你还有一些圣经学者在那里解释，最好的方法就是说阿们就可以了。玛拿怎么可能从天而降呢？每天早上说 Amen 就可以了。磐石怎么可以一路随着他们呢？从利非定一路到加底斯巴尼亚说 Amen 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同一块磐石。所以开始的时候摩西击打磐石，磐石裂开，最后不需要再击打那块磐石，因为是同一块磐石。无论如何，他们喝了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磐石是基督。磐石不是这篇信息的重点，但是要带我们看见这个水是很重要的。所以磐石是基督。约翰七章那里说这水是纳灵。现在我们要讲很重大的事，水不只是纳灵，乃是永流的三一神，是从永远流到永远。为此我们要来到纲目，我们一同读， 我们要读纲目第一大点，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是要做活水的泉源源头，满足他的选民，做他们的享受。目标是要产生召会，做神的扩增，神的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使他得着彰显。神是启示的何人，乃是神造了我们并救赎我们，目的是为着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一切。好像并没有太多的说到水，但是这给你看见神永远的心意。然后我们来读第一终点，第一终点是说到约翰四章，在约翰四章，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他启示一件很深奥的事。若有人相信他，信入他，就信入他的人要有一个活水涌流到永远，涌入永远的生命，这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这是三一神的一幅图画。现在我要说到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整本圣经的启示是启示这位神是永流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神不只是在历史中流，他自己就是那道流，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这就是为什么你有父子和灵。为什么有父子灵呢？因为神他流进子里，子流进灵里。这是为什么神是三一的，他是三一，目的就是为使他流进，在流到人中间，最后流到人里面，这就带进一件我想神学家们非常不安的一件非常让他们不高兴的事，就是我们的神是经过过程的神。是的，神是经过过程的神。我们有一位经过过程的神，我不怕这样讲，我有极度的胆量这样说。整个约翰福音的启示，甚至整本新约圣经所启示的三一神，你都会发现约翰福音讲父子灵讲的最多。你发现约翰福音是讲三一神讲最多的，在这卷书里他怎么说？第一节一章一节，太初有话，然后他说话成了肉体，告诉我这个岂不是经过过程吗？要满足那些人的疑问，我不是在讲过程神学，好像神经过许多的过程，然后现在还在变化过程。我们不是说那种过程，我们是告诉你们，神经过了一个过程，因为他经过了过程，所以他是个永流的神。他永流是因为他流进人里面，并作为纳灵，现在他进入我们里面，而且要流到新耶路撒冷。所以要解释约翰四章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三一神的图画。神父是源，子是泉，但是是同样的。然后那灵是永流的川，还是一位神，还是一位神。然而他在不同的阶段里永流，我告诉你们，这是非常重大的钻石。有人说到伟大的人 但没有人说伟大的但以理。但是没有什么伟大的人物比三一神更大，他从已过的永远一路游到将流到将来的永远，他的永流是这一个永流的泉，只涌入永远的生命。什么是永远的终极完成跟总结呢？乃是新耶路撒冷。这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是在过程中，从已过的永远要一路到将来的永远，这岂不是大而有力、强而有力的流吗？这一道流是约翰四章所提到的流，是约翰七章所提到的流，并且是在出埃及十七章和民数记二十章所预表的流。这太美妙了。临前十章说到这一切都是间接，是的，是历史，没错，但是它的意义不在于历史的意义，在于其中在预表背后的实际，就是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被引导到旷野的行程中。在旷野的行程里，神给我们美妙的供备。这美妙的供备不是你得到什么财富，乃是你得着三一神的自己。 Amen。这是不是很值得我们赞美呢？有一次有一位弟兄问我，我们怎么照顾在职圣徒，不要告诉他们怎么利用时间、管理时间，或者工作和教会取得平衡，那都是老话题了，只要告诉他们你要喝活水。的确是的，人生谁没有枯干，谁没有问题，谁不受挑战，谁没有遇到困难，每个人都有。需要的是我们学习喝，我们要学着经历内在和外在的被灵充满，让我们的一生成为那灵充满的一生。我告诉你们，这不是理论，这是实际。第二重点，磐石被击打，流出水给神的百姓喝，这牵连了整个三一神。神父站在磐石那里，磐石是基督子，磐石流出来的活水表征可喝并有流的那灵，做三一神终极的流出。第三重点，我们隐于在复活里的一位灵，就是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将我们建造为基督的身体，并预备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这里参考的经节是林前十二章十三节，那里说到我们都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所以我们受浸，在外面有灵，里面也有灵，为什么呢？叫我们要再使我们在身体里受尽成了一个身体。同样的字，就是同样约翰十四章跟十上的说法是一样，就是涌入永远的生命，就是你成为一个身体，就是你进入这个身体，你就是等于进入永远的生命，就是进入永远里。第二大点，击打磐石是基督定十字架清楚完整且完全的图画。我喜欢这个点，每次主日擘饼我们都要赞美基督已经被击打。在出埃及十七章那里说到击打磐石，以赛亚五十三章说那为弥赛亚他被神击打， 被神击打，击打这词就与出埃及十七章所用的词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击打磐石，出埃及十七章那里是一幅图画，实际就是神击打弥赛亚。那是什么时候发生呢？在十架上，基督自己被神律法公义的要求所击打。我喜欢这样的一个磐石，下面有一些经文说到，有许多旧约许多的经文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磐石，神就是我们的磐石。但是今天这个磐石是经过过程的，它已经被击打了。太好了，我们只要击打一次，哈利路亚，它不需要再被击打。好，让我们来读下面参考的经文。第一终点，在这预表里，摩西表征律法，杖代表律法的全能和权柄。因此磐石被摩西的杖击打，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律法的权柄致死。因为基督被击打，所以你我今天不需要再经过神的审判。在约翰十九章三十四节，兵丁是他的肋旁，我们今天的基督已经被扎。撒加利亚书十三章说到他是个敞开的泉源，这个泉源并没有关闭，仍然是敞开的。这里有一些的经文我就不读了，我来读第三大点，基督作为活的灵磐石，被神律法的权柄击打，为使生命的水能在复活里从他流出来，流进他所救赎的子民里面给他们喝。首先，说到磐石，这里有关于磐石美妙的启示。我读这些点，基督是生我们的磐石，并且他这磐石是我们的拯救力量、避难所、藏身之处、保护、遮盖和防卫。这磐石是包罗万有的，在旧约的著作里，包括摩西在内，都说到磐石，非常关切磐石这件事。这里第一处经节是《生命记》三十二章十八节，是摩西在他一生末了的时候说的。就在他那一段话之前，他说耶和华的神是磐石的名是磐石。在第四节那里说他是磐石，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然后后面他是磐石。照着摩西来看，神的第一个名字是磐石。然后在那一章还有三处，在十五节看到救恩的磐石，十八节说到在这里所写的就是生你的磐石。 Amen。 我们有一个石头，磐石是生我们的、养我们的、照顾我们的，这是美妙的磐石。撒下二十二章四十七节和诗篇九十五篇都说到拯救我们的磐石。然后诗篇六十二篇七节说到他是我力量的磐石。事实上三十一篇二节说到保护我们的磐石。然后九十四篇二节说到他是我们投靠的磐石、避难的磐石。然后以赛亚也多处说到磐石，三十二章二节说 必有一人，就是基督，他像大磐石的影子，并且他像避风处、隐秘处，他也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他是大磐石的影子，这是何等的大的磐石，在疲乏之地。七章十节说到他是坚实的磐石，二十六章四节说到他是永久的磐石，所以这些是说到关于基督是磐石美妙的启示。这个磐石不是旧约的磐石，也不是保，不是摩西或者犹太人所说的磐石，是裂开的磐石，是击打过的磐石，是已经打开的磐石。事实上，我在读一些的经文，说到这个磐石已为我们打开，已经被击打了，并且向我们打开了。诗篇七十八篇说，十五节，他分开磐石；二十节，他击打磐石。一百零五篇四十一节说到他打开磐石，然后水就流出。他击打磐石，你打了磐石，击打磐石，然后这磐石就打开了。意思就是基督已经死了，他已经完成救赎，现在血和水流出。以赛亚四十八章二十一节，他说他使水从磐石流出，并且他击打了磐石，水就流出来。那什么时候发生呢？什么时候确定的完成了呢？是在十字架上，当基督受死，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就有水和血流出来。我们今天晚上唱的那首诗歌，我们唱过那首诗歌，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长生在你怀，那就是我们该长生的地方，要一直住在这个磐石里。第二终点，主在十字架上，从他被扎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血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救我们脱离罪的牵由。在复活里，生命的水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救我们脱离罪的权能。我们永远会用不尽这个裂开的肋旁所流出的水和血给我们的法理救赎，和水所给我们生机的拯救。第四大点，从磐石所流出的水乃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太好了，他有人卖瓶装水，说是什么奇迹水，你只要喝复活的水就可以了。有人加进很多的成分，这个复活的水里面有很多的成分，有成为肉体，有为人生活，这是何等的饮料，你喝一口你就进到复活里。你在死亡的情形里来喝一口，你喝了你就在复活里了。有些牧师说卖你圣水，你只要喝喝这个圣水，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水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你们，要喝复活的水。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说这是白白赐给的，免费的，但是你们要来买，要喝一口，你就有复活了。哈利路亚，为着复活的水，我们都要在冰箱里面放了很多的复活水，然后我们就常常喝这个复活水，你就在复活里。复活是指一个东西摆在死里又活过来，也是指经过死所长出的生命。我喜欢喝这样的水， 我们唱过的诗歌，为我应我主，充我饥饿主，解我干渴，诗歌586首。我几个月前我在住院，我甚至连话都不能讲很多，也不能走路，但是我可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太好了，为我应我主，为我应我，我软弱的时候我还能唱很多诗歌。韩国的弟兄们总是安排年轻弟兄们来陪我，你就跟我一起唱。结果有一个弟兄正好是职业的演唱家，太好了，他唱的让我很享受。为我应我主，为我应我，充我饥饿主，解我干渴，使我快乐并且有力生活。唯一这首诗的困难就是有很多的让你的舌头转不太过来的地方。我请弟兄们说，让我们把这篇诗从全部写下来，把这些词改一下，你就会这个更顺畅了。我喜欢这首诗歌，你喜不喜欢呢？ Amen。 李弟兄写的这首诗歌真太好了，为我应我主。 Amen。 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是在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钉十字架这些主要的步骤成就之后才涌流的。因此出埃及17:6是很深奥的一节经文，还是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受死。第三重点，只有在主耶稣得着荣耀以后，也就是说在基督基督复活以后，那灵才能给我们享领受，作为给我们喝并永流的活水。第四重点，实际上生命的水、永流的水就是复活，复活的本身。复活就是三一神，父是源头，子是流道，那灵是永流，这是唯一的路。约翰福音4:5这里讲到的生命水，唯一的解释就是用三一神的图画。你需要整本约翰福音来解释这件事。李弟兄说，当他们读到约翰4那里说到三一神，那里是说到神的生命的永流，但是李弟兄说这里哪里说到神的生命呢？我们无法回答。然而从我们的经历，我们知道这生命的流就是三一神的自己。当你困倦，当你软弱，当你枯干，当你受试炼，当你有许多的试炼，看啊，那里有一块石，磐石也是裂开并流出永流的活水，就是我读给你们的这个经节。这个水要成为泉源，涌入永远的生命。这水就是三一神要喝，将它喝进来。青年人啊，不要说我懂了就是喝生命水，我们唱完这个诗歌读几句就算了，要喝进来，要深深的喝进来。生命水的源头是神和羔羊救赎的神的宝座，这是从基督流出来，也是一路从神，就是里面有救赎的羔羊所流出的。因此 他不只是创造的神，他更是救赎的神。因此生命水就是涌流出来，做我们生命的三一神。第一终点，活水的涌流开始于永远里的宝座，继续经过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钉十字架。现今在复活里继续涌流，向神圣生命的一切丰富供应神的子民。这是不是很美妙的路呢？叫你能够脱离所有的试验，乃是喝从这个磐石所流出的活水。第二重点，当我们与这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为一，就是当我们与他这被击打的基督是一时，神圣生命作为活水就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五旬节派说，你需要祷告，祷告再祷告，所以就能够领受那灵。请听弟兄姊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知道水已经流出，那灵已经赐下。在约翰七章的时候，那灵还没有，但是基督得了荣耀，也就是他复活之后，那灵现在有了，现在已经有了那灵。请听，已经有了那灵，意思就是那灵就在这里，就在此地此刻，就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不需要像那些五旬节派祈求那灵降临，那灵已经在这里。在复活里生命水的涌流，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灵前十二章十三节，并预备基督的心腹，这是启示录十九章七节，二者都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我讲到第二个点，现在我们来讲第三个点，那就是这样美妙的水就是复活的饮料，这三一神的自己。我们有了这个，我们该做什么呢？这就是下一个点。是的，要喝。下一个点都是在讲喝。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需要看见喝并涌流生命水的路，就是喝并涌流生命水的科学。你有没有想过喝的科学？我告诉你们，这个话从哪里来？李弟兄说他有一个负担，告诉我们如何确实的喝。因为许多人都说啊，我们要喝，我们要喝，但怎么喝呢？所以李弟兄说，好，你们到书房去，看到有很多的，在书局里有很多的如何做丈夫，如何做妻子，如何做这，如何做那，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写一本书说如何喝。所以这里就说到如何喝，这是为着初学者的喝，为着不懂的人学喝，这是喝的科学。现在我们来学学的科学，一二三四五步骤，你要跟着这个步骤你就学会了，这么简单。什么是科学？我查了网络，科学就是可试验的，第二可预测的，第三可重复的。好，所以你要喝吗？这是可试验的，可重复的，可预期的。好，第一，你这个全部都是为了你，我们已经被摆在喝一位灵的地位上，灵前十二章十三节。在恢复本里面本来是赐给我们喝，但是钦定本是说摆在喝的地位，但是它是被动的，所以是喝，但不是是被摆去喝。抱歉，所以 我们就翻成摆在一个和的地位上。巴西最好的咖啡在这里，不管这个咖啡多好，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容器去盛装，请倒出来也没有用。如果有人把这个你被放在，你就被拿出来放，从这个其他的地位里被拿出来放在一个喝的地位上，神就把那个饮料放在你的里面，你就被摆在一个喝的地位上。第二，要喝生命水就需要口渴。何寿恩教士他曾经祷告说，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永远的渴慕，意思就是时时渴慕，永不满足，这太好了，我们能口渴。参考的经节是出埃及十七章，还有诗篇四十二篇，那里说我的魂切慕你，神啊我的魂切慕你，我们要切慕神。然后第三，我们需要到主这里来，到他这里来。第六章和第七章，约翰第六第七章，主都说来，来到主这里，到我这里来。这就是下一步。然后第四重点，基督作我们，基督作为磐石，既然已经被击打，被钉十字架，我们只需要吩咐磐石，我们吩咐他时，他就把活水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操练不住的与主说话。我们不需要那种说方言的说话，我们只需要主让我喝你，然后这个最好的咖啡就在这里了，然后最好的分次就在这里了，你只要按一下那个咖啡就出来了，你就得着三一神进入你的里面。第五终点，我们需要求主赐给我们活水。主耶稣，主耶稣啊，给我这个水，为我饮我，解我干渴，冲我饥饿，主解我干渴，主耶稣我求你赐我们活水。第六重点，我们需要在我们人的灵里，并在真实里接触那是灵的神，意思就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然后第七，我们需要借着向主说话，凭主说话，为主说话，在主里并同着主说话，而从救恩之泉欢然取水。这里参考的经节就是以赛亚十二章，所以你们必从救恩之泉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呼求他的名，他的名已经被尊崇，我们要扬声欢呼。然后下面有七个小点：一，我们需要认自己的罪；二，我们需要赞美主；三，我们需要感谢主，为着他的所事赞美主，为着他的所作感谢主。有时候我们忘记了一切的，然后我。情形我们有觉得有什么好感谢的，但是我们要一一的数他的祝福，我们就开始数算。2004年我生病那一年最后一天，我就开始感谢主，开始数算有多少事我可以感谢主，1 2 3 4 5 6 7，最后我非常喜乐。好，我们需要呼求主的名，这太好了。你熟悉的另外一处圣经就是四世纪十五章，那里说到参孙， 参孙跟呼求主名有什么关系呢？十九节那里说，参孙呼求主之后，他就使洼树裂开，有水从其中流出来，他就给那泉起名叫做隐哈哥利。你读注解就知道，隐哈哥利的意思就是呼求者的泉源。哈利路亚，我们有个泉源，是呼求者的泉源。第五，我们需要向主歌唱。 Amen。 马丁路德说，如果我们不能祷告，我就能够唱歌。如果你唱诗，你就通过了，你就过关了。六，我们需要传福音，使人知道基督所完成的，总要对人述说。下一点我们再讲。我们需要我们的说能够改进我们的喝。第七，我们需要在召会的聚会中进功用。不知道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在召会中进功用呢？如果没有在教会中进功用，我就很担心说话。我告诉你们，要得鼓励，要放胆的说话。在教会的聚会中，你说话，你的说就是你的喝。从来不说话的人就说这个聚会不好，那个聚会也不好。然后如果有一天他开始说话了，他就说这个聚会太好了，好是因为你说话了。所以我们需要在召会的聚会中说话。第八终点，我们需要让主在我们全人里面居首位。这也是喝的另外一条路。我们需要照神圣的性情做每一件事。现在我们来到末了一点，说到我们已经说了如何喝，末了一个点就说如何涌流。所以我们有流入也有流出。如果你要这个活水一直涌流，一直享受这个活水，不只要流进，你也需要流出。许多人他们是一直喝一直喝，到一个地步他就不觉得满足。为什么？因为缺少涌流。在以色列有个死海，死海里面味道不好，因为里面没有生命，只有流进没有流出。我们所说的这一切事，说到向不信者说话，在聚会中说话，都是涌流的一种。在信息里面，李弟兄说到三种说话，我们要对不信的人说话，我们要对基督徒说话，然后最后他说我们要在召会的聚会中说话。说说说说说，当你一直的说，水就出来了。你说我说那些没意义的话怎么办？但是你要说一些，你说那些无意义的话，说到最后有意义的话就出来了。然后那些垃圾出来之后，最后活水就出来了。当然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是说实际的经历。你要过一个做一个快乐的基督徒吗？不枯干吗？你要一直说话，然后在执事的话里说到不要等着枯干过去，你要说到这个枯干过去。当你说枯干就离开了，那是真的。有的时候你觉得好糟，这里好糟，那里也很糟，我的魂很糟，我的身体很糟，没有一样是对的，你就说话。不久之后你就有了活水。第七大点，基督既已被钉十字架，那里也已祭赐下，基督就不需要再被钉了。就是如果你说主啊你为我死啊，主啊你为我死啊，那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祷告。 因为他已经为你死了，不需要再被定了，就是不需要再次击打磐石使活水流出。在神的经纶里，基督是该定死一次。 Amen， 哈利路亚。他已经被定死。第一终点，我们要从定死之下的基督接受活水，只需要拿着杖并吩咐磐石，说就等于流。所以这篇信息的偏题是喝并永流，所以你必须两件事都做，你要喝，你也要永流，你的说话就是你的永流，拿着杖就是在基督的死里与他联合，并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二，吩咐磐石就是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磐石直接说话，求他基于那里已经赐下的这个事实，将生命的灵赐给我们。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亲职圣徒需要这样的祷告。你们不需要祷告说主啊，我如何平衡我的生活，你只需要祷告说主，帮助我能够得着这生命的灵，帮助我更多得着这样的灵。第三小点，我们若将基督的死应用在自己身上，并在信心里求基督赐给我们那灵，就必得着活的灵作为生命全备的供应。 Amen。 好，最后一点，非常宝贵也非常让我们蒙光照的点，摩西没有吩咐磐石，反而称主的百姓为背叛的人，并且击打磐石两下。他说，听啊，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摩西这样说，摩西这样说，竟然这样说。你生气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真是非常的生气，但是神没有生气，神没有发怒，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呢，他做了两件错事。第一个，他错误的开口说他们是背叛的人，他不该这样说，我们的口里绝对不可以这样说。然后他又击打磐石两下，头一个是他违反了神的性情。摩西说那是你说的，那不是我，我爱这些百姓，你说他们是背叛的人，是你背叛。然后他击打磐石两下，他违背了神的经纶，所以这是非常严肃严重的事。当枯干来临，当烦恼的事情来的时候，常常叫我们的怒气起来，我们就从灵里出去了。有时我们很公义，但不一定是神。你说有这种事吗？是的。你说这个错那个错，这个也错，这个是背叛，甚至你站起来说，请听，现在你这个背叛的人啊。然后主在那里说，很抱歉，我没有这样说，你误错误的代表了我，你没有尊我为圣，你没有正确的代表我，我写下了一些点在这里。这里说不要抵挡说话，抵挡神的子民。这里说我们需要学习这个，从摩西的失败学的功课，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当我们说到神的子民，我们会以为我们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也许你是，但是你不认识神的性情。然而神可能不会为你表白，而是为那个我们所定罪的人表白，这就太可怕了。我们没有正确的代表主的审判，反而违反了他的审判。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最后我们就在神的审判之下。你觉得神在审判他们，其实神在审判你。所以我们需要 运用我们的节制，当我们说神的子民的事的时候，李弟兄在执事信息里也有另外的地方说，你必须知道神的子民是柔细的，而且不能摸的。1986年我在办全时间训练，我常常说学员们，然后我开始对他们说一下话，我觉得他们哪里犯了错，然后有些人说有些他的话，对他自己觉得后悔，我那时候这样说，我没有正确的代表神，非常有意思的出埃及32章，好像神发怒了，但是摩西没有发怒，但事实上神其实没有发怒，意思他是说我的愤怒要倾倒在他们身上，他们向他们发烈，神向他们发烈怒，但是摩西却在出埃，在摩西在民数记20章却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在出埃及32章甚看起来像是神发怒，摩西没有发怒，还恳求为百姓恳求，所以神就后悔了。他好像对神说，你后悔了，你后悔不发烈怒了，是的，神的确后悔不发烈怒了，然后结果是什么？他成为神的同伴，但是神没有发怒，摩西却发怒了，然后他就说你就不能进美地，这是什么？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神的性情总是他要善待我们，他总是爱他的百姓，即使神会说你要让我做的话，如果人要你要许可我就要生气了，但是其实他没有生气，没有发怒，重点就在这里，摩西恳求，为了百姓恳求神，所以神说太好了，我就悔改了，不发烈怒了，后悔了。所以就好像你站在错的地方，但是你却成为我的同伴，但是神没有发怒，摩西却发怒了。听啊，你们这些背叛的人，神就对他说你没有尊我为圣，这是不是很重要呢？我就把这个读完，就读完信息了。摩西定罪百姓是背叛的人，其实摩西才是违背了神的话的人，要非常小心。摩西向百姓动怒，又错误的击打磐石两下，就是没有尊神为圣，要非常小心。当你在那里批评教会圣徒或长老，你可能完全在法理上是对的，但是在神眼中你是站错的地方。神没有动怒，摩西却动怒，没有在神圣别的性情上正确代表神，他击打磐石两下，没有遵守神在他经纶里的话，因此摩西违反了神的圣别性情和他神圣的经纶。为这缘故，他虽然与神亲密，被视为神的同伴，却失去了进入美地的权利。这是出埃及记33章，他失去了进入美地的权利。在我们所说并所做一切关于神子民的事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是按照神圣别的性情，我们的行动必须按照他神圣的经纶，这就是尊他为圣，不然我们会在言语和行动上背叛他并得罪他。末了，摩西该简单的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怎么说呢？怎么吩咐呢？就是祷告。在任何的情况中，不要试图去对付那个情况，只要向主祷告，告诉主说流出水来，赐下灵来， 今天我们若这样对付神子民的争闹，教会生活就会是荣耀的。这是美妙的信息，是不是呢？我们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一直的喝主，让我们两两有祷告，然后看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